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欢迎。正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Ohayo gozaimasu，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
大家早。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不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前阵子呢，关于台北市树木其实有非常多的讨论，那这部分呢，其实除了政治的口水战之外，有另外一个部分也让更多的市民开始注意到说，城市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树木，要怎么样来保育呢，开始让大家注意到这个部分。那到底城市当中的绿植物有什么样的重要性，然后在保育上面呢，在修剪上面呢，怎么样做会是比较好的做法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树木保育工会理事长李佩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比较偏向树木的专业知识哦。我们先来欢迎佩蓉。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邀请到佩蓉来到节目当中，当然就是帮大家，我觉得也算是帮大家解惑，因为现在网络上面关于树木，大家如果仔细去查一下，就会发现说，天哪，很多的资讯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有时候大家连那个查核平台的资讯都不一定愿意相信。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这个树木保育工会的佩蓉来到节目当中。那因为这个工会其实还蛮新的，是在今年六月份才成立。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工会实际上面是在做什么，然后关注到的议题大概是哪个面向的吗？
好，那其实这个树木保育同业工会呢，我们是集合很多专门是在做树木相关的工作的公司行号一起来加入这个工会。那其实以往有很多不同的商业同业工会，他们有跟植物相关的，比方说花卉工会，比方说景观工会。那当然景观工会他们也有在关注树木的这个议题，但是因为景观工会里面其实还有包含像水景，包含像泥作，包含像土木等等的，那其实它里面的品项还蛮多的。那我们成立这个树木保育商业同业工会的用意也是希望，因为现在这个树木的议题真的越来越多人会去关注，那我们也希望其实这个树木的这个工作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很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包含像比方说树木修剪，比方说树木的移植，甚至我们要怎么找出都市里面危险的树木，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能够守护人民安全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才会希望有很多专门在做这样的工作的公司可以一起来成立这个工会，我们就可以把目光更多集中在树木的保育这件事情上。 所以我们才会成立这样的一个工会。那当然这个工会我们未来希望能够做的是能够举办更多的教育训练课程，比方说就像刚刚玉萱说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资讯在网面，在 Search 上面，在 FB 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资讯是到处在流通，但是这些资讯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的确是很需要去做教育训练。那我觉得其实在我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在树木或者是自然这一方面的这个教育呢，或者是专业的这个专业性其实并没有到那么多，所以其实我自己是有花很多的力气再去读植物相关的一个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会对树木这么有热情，其实也是因为因缘际会认识很多的老师和前辈，那慢慢带我们进入这个领域里面。那因为其实在台湾这样子的资讯真的很多的民众关心，但是他缺乏专业知识，然后去判断说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更多的教育训练课程，我们可以培训工会内的成员，但是我们一方面也可以对外跟民众说明真正的这个专业知识到底是怎么样去判断。
因为这个知识真的是非常的专精，很专业的一个领域，但是好像真的就很缺乏说有一个让大家比较偏向科普类型的管道，让民众很轻易就知道说哦，原来这个前因后果是怎么样，然后怎么样来处理会好。刚才像佩蓉有提到说自己本身算是对于树木是非常有热情，然后大学的时候是读园艺系，然后在读研究所也是从事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大概是什么样的历程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要去念这个科系？是小时候就很常有接触吗？还是怎么样的？
小时候其实是我小学的时候，我姐姐的朋友她的妈妈送了我们一本植物图鉴，所以我就小时候在家里面就会翻那个植物图鉴，然后我就对学校的植物就开始有兴趣，拿这个植物图鉴去学校对。然后慢慢的到高中国中的时候，我就发现诶，我对自然科学这一块其实很有兴趣，
是，
对，所以后来到了大学的时候我就填了园艺系。对，那进园艺系之后呢，其实园艺跟大家想的蛮不一样的，大家可能会以为是种花，
对啊，
然后可能以后要去开花店但是其实在园艺系里面有分很多不同的专业，有果树、蔬菜、花卉、造园、分子生物、
这么多、
非常多。对，那原产品加工等等的。那当然因为最后我是对造园这一块比较有兴趣，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上了一些造园的课程，比方说景观设计，好，然后比方说怎么样去估说像这个树木或者是这个景观要怎么去规划。那后来我遇到一位日本树木，他是台湾人，但他考取到这个日本树木的证照，那他叫做刘东奇博士。那他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其实上了很多跟树相关的课程，那对这个东西就觉得很有兴趣。那到后面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台湾的树真的有蛮多的问题，在老师上课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哇，其实如果台湾的树木可以更好，那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守护生命安全很好的一个保护。那所以后来我对这件事情其实很有兴趣，但是到了研究所的时候我念的比较偏景观规划或者是都市设计规划这一块。那一直到这个找工作的时候就发现有一间公司它是专门在做树木相关的工作，跟我大学念的东西其实非常相似，所以后来我加入了这个公司之后就发现哇，其实台湾的树木有真的很多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对，
所以是算从小就很知道说自己其实对这方面很有兴趣，然后就志向算是蛮确定的吗？
对，
所以都没有觉得哇，我真的大学读了这个相关的科系然后有种幻灭的感觉吗？
我在大学的时候其实还蛮确定自己想要走这一块。
哇，是哦。
只是我那时候也没有想太多，觉得自己以后工作怎么办。当时可能就会觉得应该考个公务人员就好了。结果对，现在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协助公务人员。对
哦，所以这个出路其实也是挺广的，对不对？
还是对，其实我觉得台湾比较可惜的是很多的教育它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它可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资源，但最后其实真正能够留在这个产业里的人并不多。比方说我们大学可能只有一个班有四五十个人，
对，
但真正留在这个产业的现在大概只有不到十个人
啊。那其他同学
就全部转
职吗？
对，全部转职。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蛮可惜的，就是要怎么样能够在国家的教育体系里面能够让这些从小接受这样的教育，然后最后他真的能够留在这个产业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值得讨论的课题啦。
可是这个方向真的很大，因为这就关系到教育跟大家 对于工作跟学校的观念，
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分歧。我再拉回来哦，其实说到这个，在课堂当中听到教授啊讲，就发现台湾的树木其实有很多的问题，实际上有问题的地方到底是什么部分呢、啊？
我们先从树木它位在什么地方来讨论好了、嗯、比方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树木可能有大概可以分成三种、嗯、第一种叫做公有的树木、
哦、
公有的树木里面呢、嗯、又分成它可能是归市府辖管，比方说在台北市、嗯、管理树木的单位叫做公园处，
嗯，
但是同时还有一点，还有一些树它是出现在邻里公园，邻里公园的树呢目前是归区公所管，
嗯，
那还有一些树呢它可能看起来是在公有的人行道上、
嗯、
但是它却是属于比方说国有的机关，比方说像立法院，比方说行政院或者是教育部或者是像、嗯、总统府等等，这些它是国有机关，但是它的退缩地的树木呢它并不归市府辖管，
嗯，
好，这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叫做私人树木、
嗯、
所谓的私人树木的意思是说，比方说它可能是属于私人社区，比方说我们住的住家，
对，
它旁边的树它虽然看起来像人行道上、嗯、或者是比方说像公司行号，像之前有一件事情，大概几年前在内湖的科技园区里面，他们的这个公司行号呢它前面有一排黑板树，
嗯，
然后他觉得它长太高了，他就把它砍成一半，
嗯，
结果就被一个名模拍到网络上，然后很生气的说这个树怎么可以砍成这样，他就马上打电话给1999，
嗯，
但是1999回复他说不好意思这排树不归我，
嗯，
诶为什么会这样，他明明在公有人行道，因为它是属于私人土地上退缩区域的树，所以它是私人的树，
可是民众这样要怎么分辨呢、啊？很难呢、欸。
对，所以其实可以看说，这个树它虽然出现在公有人行道上，但是呢，嗯、只要是属于市府辖管的树，无论它是在人行道还是公园里面，它只要在树身上面，在台北市树身上面是有一个银色的铝牌，
嗯，
它上面就会很清楚的写它是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
嗯，
然后它的编号几号，它是什么树，它甚至会有一个 QR code 你可以扫，然后看看这棵树的资料。所以就台北市如果要判断它是什么树，先看它的树身有没有挂牌，
嗯，
当然挂牌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理论上通常公有的树在它的树身上一定会有个挂牌，
嗯，
那如果假设你发现它有挂牌过大幅的修剪，
对，
那这个时候真的就可以去问问看市府说诶为什么这棵树会这样处理，
嗯，
可能有它的原因，比方说它可能生病了，好，当然生病这件事情我觉得后面可以再来谈，就是生病到底能不能救，
嗯，
但是他生病了，他甚至有可能根抓不住自己的种，那这棵树就有可能会倒下来，
嗯，
所以在他被大幅的处理之前，它有可能先做修剪，减轻它的重量、嗯、让它不会倒下来，
嗯，
好，这是公有树木。那私人树木说老实话目前台湾是没有任何法律可以管理，
所以他们爱怎么修就怎么修，
对，甚至他把它砍成一半也可以，
嗯，
所以最近有一个引起轩然大波的案子是在一个市商路，
嗯，
好，它是在士林市商路，然后有一排黑板树被砍到大概就是大概跟
人是腰斩，
对，腰斩、嗯、大概跟我们的人腰一样高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对，那个高度，那大家就觉得很害怕，怎么树变成这样子、嗯、好，然后大家就开始很气说哎，这个市府怎么乱砍树呢，好，然后打电话去1999，结果1999一样回复、
嗯、
大家说不好意思这不是我管的，
嗯，
但是他们会去这个会跟这个地主说不要这样做，
嗯，
好，然后他们会去规范，但是说老实话这个不没有任何的法律可以下管，
他是哦，
对，所以后来发现、嗯、哇，这个土地权属一厘清、嗯、这一排这个被腰斩的黑板树它是属于私人土地，就是它后面的一个商场它想要去改建，所以它才去做这个树木的更换、
嗯、
那它在更换之前它就先把它砍除了，砍成这样子一半，大家就吓一跳、
嗯、
好，所以其实这个是属于私人土地的树，目前是无法可管、
嗯、
所以最近其实环境部他们有在推动这个都市林相关的一个政策，国土绿荫的计划，那其实他们在台湾就是这个各地呢，他们大概总共要开50场的说明会、
嗯、
他们在每一场的说明会里面其实也都有提到，他们也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公共植栽这件事情，所谓的公共植栽意思是它只要是出现在公共区域里面、
嗯、
它就应该要被规范、
嗯、
所以无论它是不是市府辖管的树它都应该要被规范、
嗯、
所以环境部有打算想要去 解决这件事情，
哦，
把私人的土地的树有没有机会一起纳进来辖管。
嗯，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长的路，因为有一些私人的这个地主或者是比方说管委会，他们就会觉得说这是很实际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所付的管理费，
嗯，
就是这么多钱。那每一个社区里面的管理费，他要同时支出电梯啊，他要维修灯具啊，地板坏了要维修啊等等的，他也每天都有，每个月都有日常开销。那突然要他拿出一大笔钱来好好的修一排树，
嗯，
其实说实话这个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愿，嗯，不愿意拿这么多钱来好好修一棵树。
对，
比方说这个大幅断头或是这个腰斩的树，一棵树大概几千块而已，
你说直接砍一半，
对，修一棵树大概几千块，嗯，那是非常快但是比较省钱的做法，
嗯，
然后这些园艺老师傅可能就会跟你讲说，哎，它长很快啊，它一下就长回来啦，嗯，你不用这么担心哈，嗯，但是不小心这棵树可能就因为这样砍又死掉了。
对，
好，那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一棵树修就是几千块，但是你要好好修，
对啊，要修漂亮，
修得很漂亮，一棵树大概几万块，
哦，天哪，
对，所以这就是非常实际的问题，嗯，大家愿不愿意出这个钱去做这件事情。
嗯，
好，那环境部有心想要把这个纳进来，但是他就会碰到很实质的阻力，是这些私人愿不愿意拿出这样子的费用来做这件事情，或，嗯，是政府有没有可能去做这样的补助，
嗯，
比方说他真的补助一棵树好好的修这样子的钱，那这个东西就会非常的实际，就是未来会需要去的议题，嗯，那第三种树它是属于受保护树，那受保护树无论是私人的地或是公有的地，它都必须要备管。好，那比方说在台北市，它是归台北市的文化局辖管，那它就属于文化资产，所以才会在文化局管，嗯，那你要做任何的修剪，你去移植它，你要在旁边去盖一条水沟，在旁边盖房子，甚至你想要移走它，
嗯，
这些都需要去申请，所以要去做一个计划，然后送文化局去申请，
嗯，
才能去做后续的事情，
嗯，
所以其实就台湾目前这三种树的全管单位听起来非常复杂，
对，
好多好多单位，
嗯，对，
那这个我觉得就会是一般民众其实会很容易混淆的地方，
啊，因为有时候像民众他说，哎，这个树怎么就是被砍成这样，打电话去给199，199说这不是我的管辖范围，那民众第一个时间就反应想说你是不是在卸责，不是没有想要处理这件事情，
没错，
那这个部分其实很多就是关于沟通层面的问题没有做好，哦，那除了这部分呢，其实时间关系我们先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来请佩蓉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这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阿伯啊，
hey,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哦！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了解。
1957立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得凶凶，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球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的是台北市树木保育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李佩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阵子让大家蛮关心到的关于台北市树木保育的相关问题哦。其实刚才佩蓉有特别提点了一些问题出来，那整个听下来，我自己觉得啦，政府部门也没有很仔细的在跟民众做沟通，但当然这个可能沟通成本比较高，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解释说啊，我们这个分区怎么样怎么样，可能也是很耗费时间。那本身还有这个分区的部分就是真的蛮混乱的，
对。
然后就是管辖费，好像这边有一点，那边有一点，那大家要怎么来去处理这件事情？这个就是说，为什么这阵子有这么多关于树木的个，算是一个纷争，然后一个大家彼此吵来吵去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
是的，是的。而且一方面是我觉得目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树木会被移除？如果它好好的，它很漂亮，说老实话，没有人会想去动它。
对，
但是为什么会想要，比方说像市商路那一排黑板树，虽然它是私人的，但是它被砍除的原因，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后来拿出来说他为什么砍掉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他篡改。那黑板树本来就是一个蛮有争议的树种，因为它开花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味道，
对，
很多人不喜欢那个味道。然后再者是它结果的时候，它是结那个长长的果荚，那个果荚就会喷一些这个那个种子会带毛，所以那个毛只要喷出来，大家就会开始过敏。
哦，对，
跟木棉一样，木棉树也是，木棉树它的花很大，然后它只要掉在车道上，那个机车一骑过去就马上打滑了。对，所以后来现在市府他们为了要去应付这些这个树木它可能产生的问题，其实他们花费非常非常多的成本。所以比方说像木棉，你最近可能会发现木棉怎么都没看到木棉花。以前有一首歌嘛，就是唱那个
木棉
道。对，那为什么现在就没有这样子的状况？是因为他们发现那个花会害机车打滑，所以他们就在开花的时候就把花全部剪掉就是怕机车打滑，所以只要把花剪掉，它不会再有后面那个结果，然后木棉又有棉絮嘛，一喷出来大家就过敏。所以其实市府花很多的力气再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包含像榕树，榕树也是一个
很常见但不适合的树吗？
对，为什么你觉得不适合？
因为我是看人家说的啦，因为它那根是会凸起来的，然后砖块啊什么那个人行道上面就会起来，就会凸起来，这样就会导致说路面好像不太平稳。是这样吗？
你是国泰世华的客户吗？
不是哎、欸，
国泰世华，大家把那个卡拿出来，你会发现它是一棵榕树，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国泰世华他们去认养成功大学它的那棵
超
原里的榕树，你就知道榕树其实可以长这么大。榕树它在一个适合的环境里面，它是可以长到这么大。但是我们把榕树塞在都市里面的小小树穴里面，然后一棵一棵，然后每一棵树都种得非常的近。再加上榕树它本来就长得很快，然后它可以长得很大，但是当它开始长大的时候，它跟它的邻居同时在长大，大家都在竞争有限的生长空间的时候，它们就会开始抽高。所以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影片，它是在讲民生社区，民生社区里面有非常多的榕树，
对，
非常多的菩提树，菩提树跟榕树一样，它也可以长得非常大一棵。好，榕树、菩提树这些树呢，它应该是可以长到很大圈，但是却被塞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面，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只能一直抽高，一直抽高。旁边有建筑物，然后他们能够找到阳光的地方就只有那一条巷子。所以这边左边的树呢，它旁边有建筑物，它开始往巷子
斜的地方长。
对，另外一侧一样，旁边是建筑物，它也只能往巷道的方向长。然后长的时候呢，又隔壁左右邻居打架，全部所有的树全部交叠在一起。
对，
所以后来就会变成是这个树呢，它在很小的空间里面它长得非常高。那风来的时候，其实它就会变成是像狮子的尾巴，它就是上面一点点的树叶，但是树枝树干抽得非常的长。它在风来的时候，它的树穴又很小， 就会非常容易倒。那则是其实近几年，因为我在台北长大，台北市的地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台北市的地砖更新过至少两三次。那在更新地砖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把旧的地砖挖起来，然后下面还要再重新打一层水泥底哦。那个水大概还要20-30公分。所以意思是它其实也有往下挖。那它往下挖的时候，高树根会怎么办？如果你是工程单位，
直接压上去吗？
你会把它切断
哦，是
你一定是把它切断，你不会去、怎么说，或者是直接水泥灌上去。对，那在这个施工的过程中，它对树根其实会造成一定的危害。那当这些工程行为结束之后呢，这个病菌就会从这些切口跑进去。那这一棵树它可能就生病了。比方说像我们最常听到的贺根病。现在在市区里面很常突然倒下来，或者是前逢甲大学突然有一棵榕树倒下来。然后有一个学生走了，原因就是因为他感染贺根病。那当然贺根病一方面它可以透过很多的树根的切口伤口入侵，它一方面它也可以透过孢子的传播，因为它是一种真菌。所以当它传播到这些市区里面相对比较衰弱的树的时候，它也有可能就这样生病了。所以其实这些树木真的有非常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其实是在可能40-50年前，因为我后来查了一些资料，我发现哦，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决定要种榕树、种黑板树、种菩提树这些比较有问题的树木在都市里面，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后来一查发现，原来是1960年代开始种这样的树。那当时所种下去的树，这些树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树种？原因是因为它长得很快，它可以很快变成绿荫。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过了50-60年，这些树的问题开始慢慢的产生。比方说它的空间不够，比方说它非常容易因为跟这个旁边的结构去做竞争，所以它就会开始生病，然后开始倒下来。那其实市府机关他们很努力的要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是他希望在树倒下来之前，他们赶快去找出有危险、可能染病、可能有结构腐朽这些的树木，然后找出来之后呢，他们事先做一些防范，就是可能先把它移除了。有一些他们能救，有些救不了的他可能就移除。那当然我觉得现在市民朋友最多的争议是生病了为什么不救他？
为什么要直接移掉？
他只是感冒，
对
他只是流鼻水，你就要判他死刑吗？我在网络上面看到非常多这样的留言。那贺根病说老实话，他不是感冒，他也不是流鼻水，他是癌症。它是树的癌症。那为什么叫癌症？就是因为目前无药可医。
是哦，
你只能用药去抑制这个菌的生长，不要让它再继续入侵到树里面。但是已经感染这个病的树呢，要怎么办？第一个，你要把它的病根全部切除。那你把病根切除的过程中，这棵树还能留在原地吗？
基本上就不行啦，
非常非常难。
对啊，对啊，
除非它的限地条件可以。那比方说像受保护树木，的确有很多的案例，它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救成功。
对，
但是行道树它的空间完全不够，它不可能去在人行道上去切这个病根。切病根的过程中，你还要去架这些筋的支撑，因为一般的这种竹子或木头的支撑它绝对撑不住这个树。树非常的重，所以它用钢构支撑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占到一个车道、两个车道。最后这棵树它就会变成花了一大笔钱，但是它就会在那边变成一个很奇怪的这个存
在。是不是也不一定真的能够把它完全救起来？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现行方式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做，是不太实际的做法。
没错。就一棵树，比方说以受保护树来说，就一棵树大概是200-300万。
很贵
很贵很贵。所以对这些行道树来说，要救一棵树我要花这么多钱。这么多的树同时感染病，这个感染贺根病要怎么救？好，那这个东西就会变成是大家愿不愿意拿这么多的钱来救这些行道树。所以这些公家机关他们权衡之下，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去直接做移除，然后把有生病的树头挖起来，然后土壤去做消毒。那这个是目前比较这个实际的做法。
所以现在的做法比较偏向有问题我找出来确定是所谓的根病或其他真的比较难救的疾病，我就先移掉。
对，
那会在 重新种植比较适合行道树的树种吗？
对，其实就目前公园处大家可以去查网站上面有列出一些不适合再种的树种，比方说像榕树就是好，然后比方说像有一些比较容易串根的树，这个也是在这个公园处的网站上面有列出来。
那什么样的树比较适合啊？
目前大家比较推荐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去可以在这个自己住家附近的人行道上看一下，你可以发现有补植一些小棵的树，那些比较小棵的树可以看一下它的树种，通常是茄冬，或者是枫香，好，或者是我有看过枫林木，但枫林木比较是像外来种，所以有些人不太喜欢，就是它不是台湾的原生种。
所以还是如果要当城市当中的行道树的话，根比较小，或是它整个体型体态比较小，是相对适合的。
应该说它比较不会产生像串根这种状况，或者是它的根系是相对比较容易管理，然后再者是它的结构稳定性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比方说，所以比方说像茄冬。茄冬它是一个自己愈合能力很强的树，所以就算它真的有伤，虽然它的树皮很薄，但是它只要有受伤它会很快的去愈合，然后它相对是比较不感病，就是它褐根病比较不容易感染它，
是种，所以算是蛮强壮的树、欸、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现在蛮多在重新种植的树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是茄冬，对，然后也有一些，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想到说啊，如果种比较小的树，那个如果刚好有台风来啊，或是说这个风比较强的时候，会不会就真的哇一吹然后就倒了、或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树会倒它第一方面是跟它的结构有没有关系，它的树干的结构，树根的结构够不够支撑它自己这一棵树、那比方说另外一种是它真的不小心感染病，或者是它在这个旁边施工过程中它的根被断掉了，它就倒了、这种是都是有可能会倒树、那小树容不容易倒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值得讨论，因为它种下去、第一个它的环境够不够它长出很多的根把自己抓住、这是第一个。那我们种下去的时候土壤很重要，我们种下去的树穴面积就是那个种树那个洞、到底够不够大、让它可以赶快把根长出去、再者是施工的时候我的支架有没有支撑的够牢固，让它可以这个暂时的让自己不会倒，
对，
但是等到小树长大的时候这些支架都还是要拆掉、因为树能够站稳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的根、自己的根只要能够抓住土壤它就不容易倒。
我觉得听下来有点像是牙齿就是牙龈跟牙齿的关系我觉得是有点像，就是你土壤要好然后你的树要好、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部分，但这种东西也不是说哇一天两天就可以造成这么好的环境，或是说它现在会有这个问题也不是说这一两天就所造成，一定都是长期累积下来嘛。但是其实这部分呢、如果考虑到现实层面，其实每一次要修啊要移植啊，这一定都是有经费上面的考量嘛，然后我觉得这个经费呢也是很多问题的来源，像为什么现在大家看到很多那个腰斩的树，刚才提到就是经费的问题，那实际上面真的在面临到要修啊要移啊这些状况，好像通常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最大的考量点是什么呢？
我如果选择到底是要修剪还是要移植，通常要看它的目的，为什么要修剪，大部分的人会觉得台风来之前一定要修树
啊，不然倒了怎么办？
对，这是真的是对的吗？说老实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值得厘清的。大家会觉得一定要剪树木在台风来的时候才不会倒，
对啊。
好，那我必须说这个东西对一半，很多的人会觉得他修剪的这个量越大，把它修到光头没有叶子，
安全，
对，风过去它就不会倒啦。好，那但是呢把它修光头之后它没有叶子，它的问题就会是它一下子失去了非常多它的营养来源，因为一棵树它的营养来源其实是从叶片来的，它行光合作用产生的糖分，那你一下子把它所有的食物全部拿掉，
对，
它很有可能会陷入一个饥饿的现象。那通常我们会说上面有多少树叶下面就会有多少根，你一下子让它损失这么多的树叶，它下面的根其实会跟着死亡的，所以当我把上面的叶子拿掉， 它下面的根黄的状态下，它很有可能也会抓不住自己。
哦，
反而这个断头的修剪
会害死它，你就是在更快的害死这一棵树。
没错，没错。嗯、那它运气好，它长出了更多的新芽，但是这些新芽呢，它可能是属于这个结构比较脆弱的芽。
嗯、
等它长大了之后，它下一次台风来还是很容易会断。
嗯，
所以这种修剪其实它是正在慢慢的杀死一棵树，
但我觉得大家的观念就是有点像是什么断尾求生，有没有？就是、嗯、哦，反正我修掉了，我知道它还会再长啊，
对，
然后就下一次再长出来就好啦。我觉得应该大家的观念是这样，
下次长出来、嗯、那我就再修嘛。
对啊，
对，但是它会慢慢的让这棵树变得非常的衰弱、
嗯，
然后甚至下面的根它也会跟着去做很多损失。那这棵树它不一定有机会能够好好的把自己抓住，甚至我们修剪的伤口都有可能会造成腐朽。的这个入侵，腐朽菌病菌的入侵，然后让这棵树的这个树体呢，它会慢慢的变得很脆弱。
嗯、
那其实这种修剪，它对树的伤害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嗯，
所以才会一直在告诉大家说不要这样去做修剪。那当然，这个还是跟经费预算有关。
嗯、
那再来是到底这个树它到底适不适合留在这个地方？
嗯、
那如果不适合，我是不是可以把它移植？
对。
或者是我要把它做移除，我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这棵树？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值得讨论的。
嗯，
为什么一定要移植一棵树？其实也跟比方说，假设这一块基地要开发了，
嗯，
一块空地要开发，它要盖房子，那它盖房子的时候，这些树到底能不能继续留在原地？
嗯，
我觉得这个就会是牵涉到很多的建筑师他在做规划的时候、嗯、有没有把树放在这季的原则里面，他有没有先去尊重这个基地里面的树。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建筑师他们慢慢开始会把树先做很多的调查、
嗯、
比方说这块基地里面有多少树、嗯、那我要怎么样能够让这些树有好的去处，我要把它们全部砍掉呢，还是我要把这些树留一些下来、嗯、还是我先把这些树移到外面去先放一段时间再移回来呢、嗯、我觉得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建筑师他们慢慢的已经知道说其实要先去做这样子的规划。
嗯，
但是还是有一些建筑师他们会觉得我建筑物盖了、嗯、那你树就是要离开、
哦、
对，那这个移树的经费就会非常的惊人，然后有时候这些树它真的没有办法移植、嗯、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在很早以前它种的时候种得很近，
对，
那我要移植树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把它们分开，
哦，它就缠在一起，
对、嗯、但是我又不能把它们全部像连体婴一样一起移走、
哦、对，
那个在技术上是做不到的、
哦、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上广告由经济部。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高平台。
广告过后继续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树木保育工会的理事长李佩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很多人在讨论的关于台北市树木保育的问题。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其实我们有提到关于树木移植的问题哦。然后刚才佩蓉有提到说，很多的建筑师啊，其实在规划的时候都会特别的去考量。但我觉得这个好像跟一般民众的这个想法不太一样，因为大家像我自己啊，可能就会很简单的想说，啊，如果我要开发，我把它移走，然后再换个地方种下去就好了啊，那么难吗？干嘛讲的好像什么很严重的事情一样？这个是认知上面的误差，对不对？
其实像我刚刚讲那个民生社区那些树，
对，
那些树假设这些树，大家觉得，哎，这个树不太好，我们要换一些这个好的树来种。那原来
的
树，他们希望把它移走，移植哦。那移植出去的时候，第一个，我的要挖的那个根的范围可能不够，因为它本来的树穴就这么小。那我挖这么小的范围，对这么大一棵树来说，能不能支撑它能够继续活下去，这是一个考量点。第二个是我出去之后，我种在新的地方，新的地方能不能让我去支撑这种土球很小，然后树很高，但是它尾巴又一点点叶子的这种树，这种树种下去之后，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它会变成
歪歪的吗？
它会很容易倒，因为它完全没有根能够把自己抓住。那我要去支撑它，说老实话，这么高的树我也撑不了。
因为通常高大概是多啊？
比方说像民生社区，如果有去看的话，那个树高大概都有五六层楼高，
到
六层楼高大概是15-18公尺。那很高
很高很高。
对，那这么多高高的树，然后土球这么小，它的土球可能顶多2-3公尺，2-3公尺它撑不住自己这么大的树，那它在风来的时候它会非常容易倒。那这个就会是很实际上我们要去考量的是，我如果真的移植它，它以后去到新的地方，它根本站不住。
对啊，
那怎么办？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值得去做讨论的。
那如果依照像好那个民生社区的例子来说，现在就是只能维护它吗？只能就是有什么状况我就排除这样子来做吗？
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否非常难做的一点，就是它到底要怎么样去维护它才不会产生公共安全。
对啊，
但是它又能够让这些树能够继续安全在这边。所以其实他们应该说公有处现在每年都有花一笔预算去做树木的检查，他会把有危险有染病的树找出来，然后去做逐步的汰除之后种新树。所以我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他们没有看到真的有种那个新的树，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哎，怎么只是砍这么多树，怎么没有把新的树种回来？好，那其实他们慢慢逐步在做汰换，就是他真的把这个病的树拿走了之后呢，他再重新种新的树下去，那个树都很小，所以大部分市民朋友可能就会忽略他，觉得，哎，他是不是没种？对，他没有办法种回来原来一棵这么高大的树，其实很难。
对。
所以其实他们是有在做，他们先把危险的树找出来，再补植新的树，慢慢的去改善这个比较危险的环境。
那这种危险的树是我们肉眼就看得出来吗？还是那个是要做比较精确的检查呢？我要怎么分辨说这个树可能有点危险啊之类的？
一般来说，第一个可以先看，如果你发现根的上面有长出像灵芝，像香菇、木耳，你在根上面有看到就可以赶快通报了，因为那个是一个警讯，就代表它下面的根发霉不算， 对，但是香菇、灵芝、木耳这三种，它只要出现在树根哦，不是土壤里面，是树根，只要在树根上或者是树干上，你有发现就可以赶快通报，因为就代表它的树干或者是树根可能是烂掉的状态。
是哦，
对，所以你要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就可以通、然后赶快请市府机关来看。
对，
那甚至如果你发现树上面树干上面有一个很的洞、然后它里面是空的，你会发现这种树、
就是漫画会出现的那个画面、空空的一个洞，
对对对，空空的一种、那个树洞、就代表这棵树它的结构是比较危险的、你有发现这种状况的时候也可以赶快通报、可以请市府赶快来鉴定然后去做处理的。
那通常像政工部门啊或者说像公园处这边在检查树木的时候通常会有什么样的依据来确认说这个树是需要修或是需要移或是需要怎么样来处理的？
第一个当然是先看它的树枝是不是太长，然后有没有一些互相交叠的状态。如果他发现有交叠状态或者太长的时候他会去做修剪。那如果他发现这一棵树它底下是有一些缺陷，结构上的缺陷，就像刚刚讲它有香菇它有灵芝然后它可能有一个大洞、它可能事先会先赶快去做修剪减轻上面的重量。那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会找专家学者来会勘说这一棵树它到底有没有危险。因为在台北市它的移除其实是有一个作业规范，它有一个叫做移除的作业要点、所以如果假设这一棵树它真的出现状况的时候，他们可以先填写一个叫做台北市的树木评估表、然后去决定说这一棵树它的缺陷是不是严重到这一棵树可能需要被移除、但是写完了这个评估表之后他就会再去请专家学者来做判断说这一棵树它到底是不是需要去移除、所以其实台北市它是有一个这样子作业流程、对，所以当然树在被砍掉之前呢做的这些事情，我觉得就像刚刚玉璇说的，是否他们没有把这些他们发生过的事情全部告诉市民朋友、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惜的。
对，
那的确也是因为这些资料非常的庞大、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很及时的整理出来然后去跟市民朋友做说明、所以很多市民朋友他们其实是有一些误解，觉得说哎，怎么一直在砍，然后是不是有什么样的阴谋在后面等等的。
对，没错，
那其实他们主要做这样的事情主要是因为有很多的安全的考量、所以才会这样做。
对，
那在经过这个专家学者会刊他们可能就会选择就是先去做移除、但是为什么移除他没有把他会留一个头在那边，是因为这个头的下面呢、这些树根它有的时候可能是跟光纤，可能是跟瓦斯管，可能是跟水管、好，然后很多电话线什么等等的这些全部缠在下面、所以我们平常走在人行道上其实你不知道那个水沟盖、树穴种树的下面，
对对对，
全部都是这些管。那这些管跟树根全部结在一起、当我要把那个头挖出来的时候这个管可能会被我挖断。所以他们当然是选择先把有危险的地上部就是树干树枝那个部分先拿掉，
移除。
但是那个头可能就要花时间慢慢去，
它是要用挖吗？用怎么样？
有的时候可能是用挖的、有的时候它可以用比方说磨碎的方式。
是要比较再仔细的来去做处理的部分。
对，
那我们刚才讲到比较偏向都是公部门部分嘛、可以透过政府的管道直接来处理，但是私人方面这个真的就很难管呢、而且很多就是像网络上面的争议照片，就是那都是私人土地啊，那这个应该就是要跟市民或说私人土地这一些拥有树木的这一些管理者来去做沟通，好像这个大众的观念也是要持续的来去跟大家做呼吁，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慢慢的去推动。
对，
因为现在我知道有一些团体他们其实一直想要推这件事情、就是公共植栽的维护这件事情，那因为私人的树它长在公有人行道上或者它是面马路，但是那一块地其实是它的，但是这些就会直接的去影响到这些真的在外面走的人车，
或者是这个城市景观，
没错没错。但是这块我觉得真的要逐步的慢推，除非中央或者是市府、他们真的有心要去做这块的管理，不然目前其实是无法可管。那就像玉璇说的，就可能我们还是要去做很多的沟通，然后很多的教育训练。所以现在有一些相对比较 怎么说，愿意去出这样子的这个费用去做树木修剪的社区，开始有想办法要去把树好好的修剪，还是有啦，还是有，但是真的不多，非常非常的少。大部分的社区都还是希望用比较便宜的价格，然后我只要修一次，我就可以挡五年，我五年后再出这个钱再去修。所以他当然会希望他多修一点，他就把它直接修到断头，或者是修到光头。
那这个跟发包的工程公司也会有关吗？如果还是大家都觉得说反正有拿到钱，然后客户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样去处理，
大部分的厂商是这样。对，所以其实我们也会跟我们的工会成员去做沟通，就是尽量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
还就跟客户沟通说哦，这个我们可能没办法做。
对，
但很难耶，
真的，
因为这样他们就赚不到钱了，
对，
还说出这种话啊。
没错没错，所以这是真的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像比方说公共的树木，像比方说公园处的树，或者是受保护树，他们是因为它有规范，
对，
它有规范，然后也有法则。那我觉得现在比较可惜就是大家把自发的要去做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少。那大部分都还是要透过规范，透过法律才有可能去做这样子的管理。但是就国外来说，其实就欧美地区来说，他们自己家里的树也不能随便乱砍。他们自己私人土地上的树，只要在人行道上会看到的也不能这样砍，
只要是有点算是比较算是半公共的那种都不能随便乱做。
对，所以其实欧美有这样子的法则，那在台湾我觉得这个东西还在开始在大家在呼吁啦，在倡议，但是有没有办法真的走到那一天，我觉得可能还需要一段路。
对，但如果大家都开始有意识到，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件好的方向，就是对的方向。但是观念上面的建立，尤其我觉得跟金钱上面比较有相关的话，可能就是真的是要花更多的时间哦。
是的。
那最后再来请这个佩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好，那如果大家今天真的对于树木的保育上面会希望传递给大家这样的观念，会是希望大家能够具备的吗？
我觉得一方面是大家愿意关注树木，这个我觉得是很棒的。因为其实我自己在做这类的这种教育推广，其实我做了很多年。那从小朋友开始，我就很希望可能这些小学生或者是幼稚园的小朋友们，他们可以跟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对植物是
有
感觉的。对，那这一方面是我一直很希望能够推动，就是从小开始他们就可以认识说，正确的这个树木的维护到底是怎么去做，怎么去看。那等于是先把他们的眼睛打开。那到这个大人的这个课程，我其实也有在持续的做推动。但大人大部分他会关注这件事情，大部分是他本身就很喜欢大自然，他才会去关注这件事。那现在一般的民众他们能够看的，其实可能就是树突然倒下来，
对，
或者是
新闻事件，
对，或者他可能每天，像我今天早上去一个机关，他的这个园区里面看，然后就发现他们其实重做了很多的步道，很多的铺面，然后那个树在这个步道和铺面做完了之后就慢慢的在爽，然后甚至很多是生病的。那有一些民众他经过，他就会跟我们讲说，这些树他也发现这个树有慢慢的在衰败，就是因为这是他每天运动的场域。
对，
他就会发现这个树长得跟以前很
不一样、
对，那他们才开始慢慢的会去察觉。那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民众开始会去关注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因为选举到了，我不确定，可能有一些是因为选举的关系。但是如果因为这样子，大家可以开始慢慢的去认识，哇，原来树木它其实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那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意识的抬头，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大家要能够理性的去这件事情。
对，
那有一些东西我们能够努力做的，我们就努力。但是如果真的做不到的，那或者是它真的是已经没有办法去让它继续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树木选择去做移除，那我们可以想的是，以后我可以再重新种一棵树回来。但是这一棵树，我要怎么样让它的环境不会重到以前的覆辙？
对，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就是大家的观念啊，跟真的实际上面的做法要真的是符合这个比较对为树好来去做下手。
对，
今天呢非常谢谢佩蓉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最近很多人关心到的树木保育的问题，非常谢谢佩蓉咯。谢谢
大家。
just another rainy Sunday afternoon. I'm wasting my time, I got nothing to do. I'm hanging around,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m driving around in my car. I'm driving too fast, I'm driving far. I'd like to change my point of view. I feel so lonely, I'm waiting for you, but nothing ever happens, and I wond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Yesterday you told me about the blue, blue sky,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 yellow lemon tree. Turning around, and all that I can see is just another lemon tree.
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专家说啊，这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哇妈，你好专业哦。
活到老学到老了。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嗯，好心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